要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恒愿。何等为是？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文殊菩萨对一些大众及善财赞叹佛的功德完了之后，那佛的功德怎么成就的呢？我们要想成就佛的功德，应当怎么样修呢？这普贤菩萨啊，他起誓告诉我们，这就是入佛功德的方法。十大愿呢，就是入佛的功德方法。那么这十大愿就列了一个名词，列了名词。以下呢，就是分成两种，一个料说，一个广说。那么先料说啊，这一者礼敬诸佛，乃至十界普皆回向，仅举是个名号。在这名号当中，料说。一者礼敬诸佛，礼就是身体拜，敬呢，口里还要称赞，语业的清净，语跟意，意是思念，语承扬圣号。那么诸佛就不一定了，三五佛以上，不是一个两个啊，也像一万、十万，说咱办的万佛呀。无穷无尽的，或者你现在的佛，或者你过去的佛，或者你未来的诸佛，这些个呢都是要事上来说的，不是要理上说的。要是要法性佛说，要理上来说，那没有什么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现在是要立上说的，因为这个礼佛嘛，就是都是表示四相的，但是这个四呢不可理，不离开理，所以礼佛的时候你要观想一个偈颂，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此道场入地主，诸佛菩萨影现中，我身影现诸佛前，头面接诸归命礼。那这个就是你的法性佛了。法性佛没什么过去，没什么现在，也没什么未来，性为一体，也没什么能理，也没有什么所理，能理我，能理我的体性跟所理的佛的体性是一个的。但这一个是怎么解释的呢？他的性空寂，能理者所理者性空寂，但是这个性空寂当中，能理者是感，所理者是应，这感应相结合了，这种道啊，道是指菩提道说的道的交汇，不可思议的感应道交，难思议。说我这个道场不论你在哪里，就在你那屋里头，你家里有个小佛堂，说没佛堂了，家里你摆上一尊佛像在那磕头，就是你的道场，就是你行道的处所都叫道场，或者说道的处所也叫道场，而住佛事的处所都叫道场，这个道都归菩提道啊，都归菩提道。所以我指道场像那个玉皇大帝宫殿的那个珠子一样的，它一个宝珠，光光交奢，互不相耐，了了分明，这样一种含义。入地珠，像那第四天那个珠子宝珠一样的，那一切诸佛呢，我理的诸佛呢，都在一个宝光芒之中现现， 这是你的意念呢，你赶那理的时候心想的，那么就表现我能理的我，就现在诸佛前了，每尊佛像都有我在那理，每尊佛前都有我在那理。说当你理佛的时候，你要会做观想的，或者你人家一个头自理一个佛，你一头磕下去理的十佛百佛千佛万万佛，随你意念的境界能惯性好多，你惯性好多，那你这一理呀、啊，说一理骗十方，那不是语言呐、啊。你心量有好大，理能好大。他影响一诸佛前，就得到诸佛加持了。这样的嘛，感应道教是不可思议的了。你求什么能得什么，这是说好的了。其实呢，这个理呢，在这个普贤横愿品没有详细说，在华严经里头详细说了。反正华严经讲什么问题都是十个，理有十种理法，十种理法。这磕头礼佛呀，有十种理法。第一个是什么呢？不好的，哪慢理，哪慢理。慢者是不恭敬的意思了，能慢你。因为这是色身的障碍，这肉体上障碍。什么样是不恭敬的？不五体投地。五体呢，头啊，两个膝盖，两个背的这个两肘两盖加头顶。五盖都要敷到地下，今天我们的道友们就垫子就取消了，这样叫五体，要摆个木垫高高的在上，五体不投地。昨天还有，今天没有了，很好的，这就实行了。虽然有个波垫嘛，是遮尘的，那一般的像我们那个摆个垫子的五体不投地的，这都是哪慢理。第一种就是唱和理，像我们那个拜忏做佛事的时候，虽然是五体投地了，身不端硕，甚至不严谨不端硕，意业不净。第三种理就恭敬的，五体投地，完了使你的心啊，要观想注重在礼拜上头，头一定自地，自地你观想着是这头礼的佛的主，观想佛就在你面前，你这个头部啊，礼在佛的主上，你的，因为我们最尊贵的头，礼那个主是比较的下的啊，比较下的，这样的身口意三业虔诚的。这属于一般的理啊，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恭敬去做礼拜。第四种就是法性理啊，法性理，无相的理，无相的理，深入性体，深入性体，没有能理生所理的相，我上念那个句子啊，能理诵的所理性空寂呀、啊，没有能理的相，没有所理的相，也没有能理这个我，也没有所理的佛，这叫无相理，这叫悟法性了，深入法性了，离开了能理的相，所理的相，但是身口意三业 自称天成观自己的自性，离开的是他之相。佛性跟我的体性跟我的理性 是一样的，离开佛的相，离开我所理的相，要自他的相空，自他的相空。第五种理叫起用理，起用啊，起用理。虽然没有能理所理的相，要用你的身心，用你自己的身心，所以法性身、法性体普遍起以作用，这叫乘性起修，所修归于性体。这个理我们虽然做不到，你可这样想，这就进入华严理三法了啊！你说你想的，能理的身体啊，它是乘性起的，乘性起的性是骗一切处，能理的身也骗一切处，乘起而理的乘体，体是理，那理的是事，这叫是在华严经讲叫理事无奈的理，理事无奈法界，这四法界是理事无奈呀。而这种做理的，这里的功德也不计较功德了，道业很快成就。第五种理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第六种理呢，又是什么情况呢？内观体，叫内观理。内观体是心外无佛，心外无佛，佛外也无心，这是心佛众生同一体。我的心中的众生离我自性的弥陀，离我自性的佛，拜弥陀佛是理正文，拜一切佛都可以，就是自心中的众生离众生的自性的中的佛，身相空了，这个就是法性身，法性身，那这叫内观理。第七种叫实相理。什么叫实相呢？实相是无相的，与无相故才会得实相，无相才跟实相相结合，要会不得实相，要退回去了，退回那恭敬里去了，会得实相，那就是实相理佛，这就是无能所无对待。第七种理，第八种理，大悲理，大悲理。在礼佛的时候，观想一切的苦恼烦恼的众生都在我心中，在我心中，我这一拜啊，就代表一切众生的忏悔，把他罪业都消灾祈福。不过这乞讨的时候用这个大悲礼消一切众生的业障，替众生祈福消灾免难，是代一切众生忏悔。用你大悲心故，大悲心故舍一切众生，在你的悲心之中，要学观世音菩萨，大悲。第九种呢叫总舍理，总舍理，总舍理就是把那忏和理呀、我慢理呀除掉，除掉啊。那把 这后六种合为一体，合为一体，这叫总舍理。第十种呢叫无尽理，无尽，无穷无尽的无尽啊。我此一拜是普贤恒愿，普贤恒愿骗尘刹的依报正报，依报是四界，正报是你的身体，骗尘刹的正报依报，乃至一个极小的汗毛孔，一个微尘，都是你在做理呢，悉皆现身，这叫一理一切理。能理的身无穷无尽，所理的佛也无穷无尽。这普贤恒，恒迷法界就叫普，未临极圣就叫贤，所以叫普贤。有普贤的恒，必有文殊的智慧。文殊的智慧就是空理，真空之理，从真空理而显出来的四叫差别字。这个四啊是妙有，不是实有，妙有非有，就是真空的意思，真空不空是妙有的意思，空有不二。这种理啊就是诚信礼佛，依报正报，把它一切转成大光明藏。所以能理所理都没有穷尽的。您再讲讲那个恭敬礼啊，
恭敬礼。
这房啊，这事实在你这个礼当中啊，它有个特殊事情发生。你有病了，在你病当中你正在拜忏呢。有病了，你这身体啊没办法，这物体不能投地了，可以开方便，买高一点凳子啊，但那就不算饭了。不能立着拜，跪着拜呀，或者坐着拜呀，不能坐拜了，卧着拜，卧着拜，脑壳不在你枕头上磕，你病了嘛，你脑壳磕枕头都算你拜了，随你卧处合掌观想，这种拜。总而言之是要你的虔诚的心，就是四与理合，心跟你的行动两个结合，是吧？在病中也可以这样，或者还有特殊情况，心里做理，形式都没有，你心里在那礼拜，像你工作当中啊，或者你做什么，你的道心发起了，人在那去拜佛，就心里头就做一笔观想礼。那么这就是一阶礼敬诸佛，要这样的礼敬，根据你的心力，根据你的体力，身心结合了，能做到哪一份就做哪一份。但不论做哪个礼拜，你要把这个偈子观想熟啊，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啊，我死道场入地住，诸佛菩萨影现中，哪心影诸佛菩萨前，头面接中光明，这个加个菩萨，为什么呢？就是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把这个等觉位的菩萨都加进去，不加就加，就是祝福也可以。对，反正随你观想的心力啊，这礼佛那效果跟你平常礼佛完全不一样了。你不是感应道交吗？你这种感的力量大， 求的恳切，应得就迅速，说得加持得加持，这样就得到加持了。嗯，那懈懈怠怠的那种的也在理，也到时候去理，好像都在做，效果不大的，效果不大。因此我们在礼佛念佛的时候，好多道友或者他求求啊病苦啊恢复健康啊，在事业上失意了，求佛菩萨加持让他顺利啊，那你得付出啊。对，付出的方式就是你礼佛念佛，运用你这个心，把它运用的跟佛的心相应，那应就快了。那第一大愿，第二大愿呢是承赞如来。承赞嘛是什么念的阿弥陀佛呀，好比记首三世尊呐、都可以，一句一记都可以，或者成佛的名号啊，要理解到佛的名号是万德洪名，不论哪尊佛，就是无量劫修行的，他那名痕跟那个名痕那个实啊是相结合的，以德成名的，咱们名字不是的，咱是假名的。是当你念佛号的时候，承赞如来的德行，佛的名号就是德行了。肉障说阿弥陀佛，放无量光，就他智慧成就的，无量寿，他福德成就的，要福慧两诸尊嘛，拜佛入世，你读大乘经典呐。读哪一部经哪句话都是赞叹佛的，没有一部经不承赞佛的功德的，不承赞如来的。承赞如来的功德，那当然照着经文，照着哪部经，照着你学来可以，你自己可以编呐，你想怎么赞叹佛就怎么赞叹，那从你自心发的。那我们赞叹的时候呢，有的是赞叹佛的因分的时候，这才行道的时候，因分他也行普贤横啊，没有一佛不行普贤横的，赞叹的因分，或者他已经成就了赞叹的果德，赞叹大方广啊，就赞叹佛呀，未来的众生都是佛，大方广他本具啊，人人本具啊，那是赞叹大方广，是承赞对一切众生，是承赞因佛，对未来的或者一些大菩萨，咱们承赞他也是承赞的因佛，承赞如来是承赞的果佛，承赞的消灭于口业，消灭的口业，这个承赞呢，随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你心里的默念，就是你那个善心所生起来了，善念了，念阿弥陀佛，就想到阿弥陀佛。哦，那个功德无量啊，他这四十八愿功德好大呀，度了好多众生，这都叫功德。当他行四十八愿的时候，那叫因，他成就了四十八愿了，已经见成就极乐世界了，这叫果，是赞叹，能把你口上的口业的障碍，那本来人人的口业都是辩才无奈的，因为有障碍过就障碍住了，就有奈了， 语言音声，人家听着喜欢，人家听到你的声音很不喜欢很讨厌，那就是有障了，说明了我们有业。你说忏悔吧。这是赞叹佛。第三种呢是广修供养。供养呢有财师有法师两种。有两种。财供养嘛，就是什么香花灯头果呀，茶食宝箸衣呀，说一切的物质啊，受用的物质，人生活离不开的衣食住。住房子了，穿衣服吃饭了，以这个世的供养，这是供养。但是更重要的是法供养。法供养就是读诵经典，成佛的名号，或者念一部经，拿这个法来供养，十方诸佛。法供养功德呢，比这个事物供养的功德呢更大、更广泛、更广泛，能够供养能除你的贪烦恼的障碍。贫穷要供养，不是说我这个没有力量供养。他说法供养啊，用你身体供养，对，身供养有几种了，不一定像是说烧烧脑壳、烧烧背算供养，你磕头不是身供养吗？礼佛啊，乃至把佛桌、佛前，乃至那个对佛的清洁卫生，也是供养啊。对，但是你要有供养心，想到供养，法也如是。把你念完经了，或者乃至你上完殿了，你自己单想，我今天念这个经啊，我都供养，上供养一些诸佛，下施给一切众生，供养一些众生。我们念供养都念四供养啊，供佛、供法、供僧，供养一些众生，就是供养的时候你要怎么用心，用心力供养。第四种呢，四大愿呢，就忏悔业障。业障。忏是忏过去所做的，多生来所做，多生累劫来所做的，我们也不知道做了好多错事，做了好多罪业。悔呢是改未来，将来再别做了。再别走了。因为我们这障碍之中，大字来说嘛，有惑业苦。惑就是意识上所起的所造的业，心里所起的迷惑了。这叫意业。身体所造的呢，就是杀盗淫。身业，那意业的贪嗔痴，身的杀盗淫，口里说的妄言讷语，其余两舌讷口，就差那个三业罪了。所以忏惑的时候，惑就是障碍迷惑你，起了惑而不造业的，这仅仅是祸而已。像我们只是起心动念起了祸了，这意义上的起了祸了，没发这个牲口其肢，没有做了杀盗淫，也没有妄言其余两舌讷口，这就是单灾心。单灾被你的心就好了，就忏悔，就悔心，灾心就把罪过除了，因为我没发育这个牲口其肢嘛。这叫灾心的忏悔，灾心的忏悔。 在犯罪说呢，很轻微，很轻微。菩萨呢，偏注重于一切犯罪。其他的戒律呢，那就又有这个所造成的事实才算犯罪。但是这个心犯了罪了，他有罪过的。在一般说，在戒律上说叫灾心陀罗尼，叫突击罗罪，突击罗罪。报爆炸，但是一到果上了，这就不是因了。报就是咱们受了苦果了，现在咱们所身体所受的，说你的病苦，说你杀业过重，这仅仅是余报，当然你还要还命债了。说杀业重的人常时生病，杀业重的人，口业重的，那口特别重的，那你今生啊，碰见人家，人家都讨厌你，这骂你呀，侮辱你呀，这就是要报了，这都报上说了。但要修忏悔了，要修忏悔了，要到果上去了，就随业受了，受了。对，受的时候能够修忏悔，那得靠很大的力量才能转呐，转变业果不容易的了。能转不能转？能转，就看你的力量大小。而忏悔业障呢，现在火烧的很大，你把那火洗下去，洗怎么样洗啊？火大了怎么洗啊？釜底抽薪呢，锅开的不得了，你等火底下火撤了，它就不开了。就这个含义。业障的除忏除的时候，这个方佛教导的这个除业障、除报障、除祸障，业是因，报是果。先从你的忏悔的时候，就用这个前头的供养三宝，忏悔，读诵大乘忏悔，礼拜供养，都是忏悔的方法，忏悔法。这个下文要详细讲，只是料说十大愿，以下一愿一愿的，普贤菩萨还有专门的教授啊，五者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嘛，嫉妒障碍是一切众生的通病，都具足，轻重而已。看见人有好事成功了，障碍，心里起嫉妒心，这在任何时任何处都会发生的。想改变这种嫉妒的障碍，那随喜功德呀，随喜功德，随喜心很难得发呀。包括我们的四众弟子和我们同班的同学，人家成就到了，或者人家是开了会了，解说了，不但不赞叹随喜，还做障碍，这些事非常的多呀。这是一切众生的通病，但是要想忏悔这种的业障呢，要随喜。你随时觉照，看见人有好事儿，不论他这个有情的、无情的，你都可以随喜。树的发生发展，花的开谢，你就站那随喜。那跟人间那样，见着人家得到了， 得到富贵了，得到功名了，或者得到什么吧，嗯，就像自己得到一样的欢喜，这叫随喜了。而你站在别人的成道，所以成道者、修行者，你都站他，那你很快也成道，也给人做障碍，然后做破坏，那你所得的是罪业。那随喜功德，不随喜当然没功德了，随喜就有功德了。这得下文再详细，下头详细讲普贤十大愿时再详细讲啊，这是料说一下。第六种的轻转法轮，有学佛法的人，轮是比法，比喻是喻，法呢是佛的教授法，教授我们的方法。请一切人尝试来宣扬觉悟的方法，要么人人都能觉悟。说你修行就是不得法，得了法了都成道了，跟你过去的因，跟你现在的所学的法相应不相应，因此你就知道佛为什么要说那么多法，八万四千嘛是大数了，其实呢岂止八万四千呢，就因为众生他有种种的根基，种种的根基，那佛就说种种法，像咱普通说的，说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有些人讥讽这种人，说这个人没什么出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我说这种人很有出息，可惜他达不到究竟目的，他对什么人都能应机说法，那得成了佛才能办得到，所以这法门就多了，因为众生很多，他的思想不一样的，像咱们口味似的，穿衣服的是像衣食似的，因为他口味不一样嘛，他闻着这个法他能开悟了，他就成了，但他闻这个法茫然，因此呢说法的时候请佛转法轮，请佛注释转法轮，就是意思说法这种是法轮不断，像那车轮似的永远不停的旋转，说法永远让它不停留，但是佛所说的法要请人家说，请人说你闻了法了就知道方法了，就闻法就开悟了，请人说法那个，或者哪位不论他是什么人，只要他有法我们就可以请他说，那就叫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这法轮长转不停的意思，就像我们到那个白塔寺转那个摩尼轮似的，让它永远停下来，让它永远不停下来，让它永远停下来转，不让它停下来，请说法也是这个意思，让人家请人说法的时候，千万莫要对法生我慢共高，不要轻心慢心，多闻才出智慧，因为你不闻法你怎么去思维啊，怎么去观呢，怎么去修行啊，所以我方法又不对头了，你修不成，修不成，你拿石头在锅里煮，你洗时候能把它煮熟啊，就这个含义了，说你方法对了， 法有气机，有气理，那理是合合了，你闻到，你得了误解了，得了误解了，常识请人说法，常识闻法，这是闻会，闻了再经过思，思再加行，才能成就证。是第六大愿，请得法了。第七，请佛住世。佛呢，有是礼级的，有是修行的究竟的，咱们都是礼具了，经过修炼才能成就究竟了。礼具就没效果了。这是没有撕掉能够成有这个种子效果的是修成的佛修行佛啊，究竟成佛了究竟成佛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吧释迦牟尼佛啊，八十岁的时候四仙涅槃了在这四仙涅槃在大波涅槃经上说那佛在佛那个住世是有人请啊请佛住世佛才住世啊八十岁了念文经说那个天魔波旬呢、啊、说世尊那、啊、你度的不少了我的魔子魔孙都快让你给度完了你该走了就是你该死了那紧着住世干什么你该入涅槃了阿兰在跟前啊
对
那些个大阿兰在跟前而众生的业感他就不请佛住世如果他那时候请佛住世那佛就不涅槃了有人请他住世他才住啊没人请他住世有人请他涅槃那就答应了吧就答应不行了说八十岁涅槃这些故事啊是故事涅槃经是这样说那请佛灭度的魔王这有个在这个有个比喻了说那个钟咱们这个钟啊你扣它它才响不扣它不响佛说法也入世你请他说他才说不请不说也有时候啊无问自说呀这是弥陀经只这一部无问自说其他的经都有人请都有人请那请佛住世呢我们每位佛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有这个请佛住世这个愿望都有请佛住世这个责任是吧应该这第七大愿呢都应当请佛住世佛住世的本分事情所以没有这个佛现在已经涅槃了没有住世的佛呢请那个菩萨奋证者即是佛奋证者就是那菩萨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吧奋证菩提的虽然没究竟他已经跟佛相似了请他们说请菩萨说就是佛没住世请菩萨说那纷争的这类的咱们请不到也没有那请相似说相似佛的哪里是相似的呢就是咱们这个下位的事不知道了但是就是那些个大德们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这叫三贤位的菩萨请他们去说那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些个大德们了相似的佛回合他虽然是还没正相似位置他一天的修观修行礼拜读诵大乘的这些个佛子或者是他在家人都没关系或者是有个名字即佛名字即佛 名字相似，就是信位的菩萨。他对三宝有坚定的信心，了解佛法，那请的是了解佛法的呀，就是明白觉悟方法的人，什么能够觉悟，他所说的法都请他久住世间，就是三。凡是说法能够有利于人的，不管是什么，请佛说法，这个可以奋正佛、礼济佛，包括礼济佛就一切众生，只要能说的就可以请他。第八种，常学佛学。那么第八大愿呢，佛是觉者，佛是觉者啊，觉者觉悟的人所说的方法都是明白的方法。怎么样明白呢？叫我们从不明白时候到明白，从明白也到觉悟，也达到究竟觉悟。那他能给我们做榜样，佛给一切众生做榜样的。所以佛在这个所说的经书里面，好多说他修行的故事，他怎么样一步一步走来的，所以我们也就学他一步一步的走，一直走到成佛。像我们身口意呀，像我们这个戒律上所说的威仪呀，像佛门的所有一些动止行动、语默动静，都是那佛所的示范的教导我们的呀。我说佛弟子、四众弟子，应当常向佛怎么做我怎么做，佛怎么说我怎么说，佛怎么想我怎么想，这常随佛学。就是我们呢，背离这个尘世的这一些个苦恼的凡事，向佛学佛的清净的不烦恼，怎么样消除烦恼，怎么样才能达到清净，怎么样使有心里我没有污染，怎么样才能没得妄想。经常好多同学的我们这个道友们经常问呢，啊，说我念经时候有妄想，念佛有妄想吗？啊，我好像没学佛时候还没有，怎么这么妄想这么多。他因为学了佛了反倒还错了，就是他是思念的观念的错误。你没学佛你根本就不知道妄想，你也还知道有个不妄想的，你学了佛了用你不妄想的才知道你个妄想，或者念经了、念佛了、礼拜了，是断除妄想的，你才跟你那个妄想两个就相对了。你想清静下来、安静下来，但心里安静不下来，这不你别着急啊，慢慢来啊，你向佛学吧，佛也是这样慢慢来的了。但是你对那个烦恼事情跟他背离了，慢慢那个佛的觉悟，用他这个佛所教授的方法啊，慢慢的跟佛的觉悟相合了，这叫背觉、背尘合觉。我们现在是背觉合尘，对佛那个觉悟的方法好像离这么很远的是，那社会的贪嗔痴那很熟练，喜乐哀乐忧恐惊非常熟练，稍微听一句话不干啥就发火了，就怒了，稍微有一点的事顺心的事就高兴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我们才常随佛学啊，常学佛学的时候，你这些烦恼就渐渐的能够断除，不学佛断除不了的，学了佛了也不像你一学就断了，不可能，有次第的，你勇猛精进那就快，懈懈怠怠那就慢。所以要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 那众生就把一切众法所合成的因缘所合成的啊缘聚的都叫众生，而我们以这一切诸法诸众生同一体啊，上来第一个就讲了佛性法性同一体。那随顺众生是随顺众生的善呢，不是随顺众生的乐哟，常随顺众生的善法，善法是众生的本性。能杀人放火抢劫偷盗啊，你也去随顺去，那叫背解合尘了，那个不随顺。说随顺众生的是他随顺他的善法，这是在理上说随顺他本具的佛性，说随顺的是这样意思。妈随顺哪知哪见吗？众生哪知哪见呢？现在整个的世界上都是互相残杀呀，互相偷盗，互相的淫欲，互相的欺骗，互相的诈，这不是他的本性。一切众生本来的他所叙述那个性体是无言的，跟佛有无二无别的，随顺是随他那个本性的性善的。凡是违背了本性的，所以才会成为众生啊。往往的随顺别搞错了啊，随顺他的本性，不是随顺他在那里的行为。懂得这个道理了，恒顺众生是指的体上说的啊。那顺众生本性，使一切众生都能够返望归真，除掉我执。最初第一步障碍是我执，我执除掉了，才能说到法执。第九种恒顺众生，使者呢是普皆回向。从礼敬诸佛到恒顺众生这九个大愿，上头九门吧，你所有一切的功德，功德呢，功就是你修行，德呢由德于心，你的修行心里得到了，心行相应了，这个就是功德了，功德成就了。把自己所修行的一切功德不贪恋，而是布施给一些众生，回向给一些众生，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愿他们都能成佛，证得那个本具那真常的性体。那大字回向有这么，可以把它总成这三类吧，总成这三类吧。一个回向先向众生，回向给众生，把自己所有的所得到的回向给他，这叫回事向他，是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证得究竟圆满的菩提果。这是向诸佛，把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佛果，这样的回向，或者回因向果， 咱们讲实相吗？把我们因地所做的一切点点滴滴的与实相相应的都回向给实相，就是这叫做称真如的回向。和我们这世间所做的一切事儿，任何大小善业啊，任何大小的善业，都是事，都是事，把这个事啊要回归自性的体，要向理，是我自己明理。跟十大愿望的最后的大愿就是回向，叫普皆回向。这一上来解释的叫料事十大恒愿，简料的把这十大恒愿呢依着名字料料说一说。以下呢就是普贤菩萨说十大的恒愿的广事，这个最先嘛料事这么一下。因为我们学的是华严，华严的境界，他的教授法就是随免一法，随免一法，体具法界，随便你免一个，就是法界的大总相法门体。华严经有这么两句成语了，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都从法界流出去的，一切呢都还归于法界，无不还归此法界，就这个意思。但是他这十法举一就是十，随便举哪一法都是全满具足的，互摄互融，互相摄入，互相融为一体的，一中具十，十中还具十，这种具吧，就时时无尽，时时无尽。但是普贤恒愿品它具含义很多，都是形容这个时时相聚互相互融的意思。学普贤恒愿品这个法门的学者一定要知道举一一即一切，举一样就是包括一切都在内了，都具足在一里头了，叫一即一切，一门具足十义，说十大愿望分开了说十个，合起来就是一个。今天就讲这里吧。